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里面看见神怎样呼召撒母耳。那个时候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，所以头两次的呼召只是救恩的呼召，呼召撒母耳来认识神，跟随神。后来的两次才是侍奉的呼召。今天神也同样的向世人发出呼召，叫人相信他。然而这机会不是永远有的，神对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。箴言书第29章第1节说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今天人如果应着景象，不肯接受神的呼召，不肯悔改，那么他今天的决定，将来他自己要负责任。这个罪是无可宽恕的，不信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罪，是神必定审判的。当然今天是恩典的时代，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救恩的门仍然是开着的，即使世人拒绝了，仍然有机会相信接受。可是我们必须知道，当人拒绝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人的良心就会越来越变得麻木刚硬。所以圣经中有些人物，例如该隐、可拉、亚哈等，他们离开神是越来越远的，根本就不会回头，因此将来必要受神的审判。使徒行传第24章25节记载罗马的一位巡抚名叫菲利斯的，他在听保罗讲道之初有这样的反应。圣经上说，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菲利斯甚为恐惧，说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这时候的菲利斯的确为了真理有一些心动，只可惜后来他又却不了了之了。耶稣的救恩是给全人类的，即使是绝望的像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，当他表示愿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当天 他就与主同在乐园里了。可是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，真心的接受主耶稣才可以得救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然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。这是第三跟第四次的呼召，是神对撒母耳在侍奉上面的呼召，要撒母耳出来服侍他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一十二两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神说了什么就必定照着行。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神的预言，或者说预言式的话，虽然在讲的时候是用过去式的，但是所指的却是将来的事。神借先知讲出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但是在先知的笔下却写成像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那样，有清楚而详细的记录。神对于他所说过的，他必成就，从来没有一句落空。在这里神告诉撒母耳关于以利家日后将要遭遇的事。不过撒母耳对以利一生是忠诚的，他并没有因为神对他说了这些话，使他得知以利将来的命运之后就瞧不起以利。撒母耳一生是忠于以利的。当他从神那里听到关于以利的坏消息之后，他也照实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以利，并不隐瞒。撒母耳对以利的忠诚值得我们效法。我们不单是要忠于神，对人也一样要忠诚，特别是对那些在主里的长辈，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功课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十一节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神怎样启示他自己呢？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的。今天神同样的是接着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发声。神使用圣灵把他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，照明我们的内心，因此我们要多多的留意神的话，才能够晓得神的心意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继续研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。这一章的主题是讲论神对以利和他的儿子的审判，全部都应验了。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并没有跟撒母耳先商量，结果以色列人战败了，于是他们就想到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战场上去。他们以为神的同在可以带给他们胜利，因为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。但其实以色列人这一种的做法跟外邦人的迷信没有什么分别， 他们以为某一些的物件是具有特别的力量的，结果连约柜也被敌人掳走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在战争中死亡，而以利呢，在经文噩耗的时候自己也死了。我们先来看看非利士人怎样把神的约柜掳去。这一章的圣经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暗淡的图画，而神也用以利家的结果来作为这一个时代的结束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夫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这几节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以色列人是何等的迷信，他们离开神实在太远了，以至于忘记他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以色列人离开了神，充满自信自大，专靠自己，他们没有求问神的引导，就自作主张的去跟非利士人打仗，结果神不负责任，以色列人就大败而回。当他们反省这一次失败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战争之所以失败，是他们少带了一样物件到战场上去，这个物件就是约柜，所以就失败了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这是跟他们的历史背景有关的。回想昔日，以色列人怎样抬着约柜过约旦河，河水就分开了，他们就顺利的过去。因此现在他们以为只要是有约柜在，他们就必定能打胜仗，但这其实已经掺杂了外邦人迷信的思想，因为某一些的物件是具有神奇和特别功能的。但其实约柜之所以与一般的柜子不同，是因为约柜象征神的同在，所以柜的本身算不了什么，他们所需要的其实是神自己，并不是某一个物件。神如果不与他们同在，只有约柜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人无法把神装进到约柜里，奇妙的只在于神的同在。同样今天在教会和教会的事工上，也有不少人有这种错误的迷信心理，他们以为神是在某些的物件里面，所以只要能拥有那些的物件就可以无往而不利，但这是异教的迷信。我们所信靠的只有主耶稣，离开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波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变震动。以色列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和决定上了战场与非利士人打仗， 他们又打发人到示罗去把约柜运了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利和菲尼哈虽然身为祭司，但竟然没有主见，也不分辨对错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是远离神的，所以全都走错了路。当约柜运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曾经有过一阵欢呼，他们以为救星来了，可惜这约柜并没有带来什么，这证明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行为。他们所拜的只是约柜，而不是神自己。让我们也小心，我们千万不要以教会的仪式或者是圣礼去取代神。我们到礼拜堂去所敬拜的是神，而不是什么礼仪、什么领袖或者是圣坛之类的东西。我们所敬拜的只是独一永活的真神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。当非利士人听说以色列营中抬来了神的约柜，他们也曾经一度惊恐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过去以色列人的神怎样在大小的征战中帮助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节节胜利。所以现在约柜到了以色列人的营中，这可能是他们胜利的象征了吧。非利士人的想法跟以色列人的想法完全一样，都是迷信，都是无知，以约柜为偶像。虽然非利士人知道神的大能，但是他们对耶和华这一位真神是一无所知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十三节的经文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到了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。那人进城报信，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。结果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交战，以色列人战败了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一大讽刺，使他们的奇耻大辱，连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了。以利的两个儿子虽然跟军队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也起不了作用，也不能带领百姓走在正确的路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，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？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。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那人对以利说，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以利说，我儿，事情怎样？以色列人战败的消息传到城中的时候，全城的人都十分的惊慌。年纪老迈、双目失明的以利赶紧问情况如何。接着我们来看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报信的回答说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中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利、菲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 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年老的以利当听见两个儿子阵亡的消息之后，还勉强能够支持，但是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，他就跌倒而死了。他身体沉重，也可能他害了心脏病，这一位软弱的放纵儿子的老父亲就这样与世长辞了。于是撒母耳就成了神的代言人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4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她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这就是以利一家人的收场，真是我们莫大的警惕。好，跟着的撒母耳记上第5章和第6章是讲到神怎样审判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掳了去，当作他们的掳物之一，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以约柜为什么神圣可怕的东西了，因为这约柜毕竟不能够带给以色列人胜利，反而成了他们的战利品。然而神却不容许人这样轻视他的约柜，因为约柜是象征神的居所。所以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非利士人身上，使他们的神像大滚扑倒折断。不但这样，非利士人又得了怪病，而且很多人死亡。这是自从他们把约柜抬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。于是非利士人就惊恐起来，他们急于要把约柜送走，免得再受无妄之灾。于是他们把约柜送到伯士麦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5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士图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次日清早，雅士突人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当非利士人掳到约柜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想，这是一件宝物，会带给他们好运。他们把神的约柜放在他们庙里面的大衮旁边，以为多一个神也无妨。谁知他们每一次进庙的时候，就看见他们的神大衮扑倒在约柜前。起先他们以为是意外，于是又把大衮竖立起来，但是第二次大衮又倒下来，而且折断了头和手，只剩下残躯。可是这不是意外的事咯，神要显出他的威严来，不让人把约柜跟其他的偶像并列。因此即使是非利士人的神大衮，也要扑倒在约柜前。神已经接着这样的事，向非利士人证明他们的神是无能的，不能和永生神相比。神这样做十分的幽默，也令非利士人 惊慌害怕，因为他们发现原来把约柜掳回来不但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，而且还遭到灾祸，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。神是一位威严的神，我们千万不能够轻忽，否则受损害的必然是我们自己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就不继续往下讲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，我们继续要查考《撒母耳记上》，先把第五章没有讲完的经文讲解完毕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查考。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唯有您是真神，世界上所有的偶像假神都不能够与您相比，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且你爱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你来到世界为我们而死而活。希望我们要信靠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